第49课十字架的道路。
我们实在很感谢神的恩典，主耶稣他为我们完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连着这几课已经什么叫做十字架，什么叫做自己的十字架，怎么叫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怎么叫跟从主。我们也讲到十字架的道理，我们也讲到十字架的大能。因此今天我们几乎是等于总结前面我们所讲的，到底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满心感恩，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可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哦，对于十字架，哦，到底什么叫十字架，什么是叫自己的十字架，什么是耶稣的十字架，哦，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，十字架的大能有多少。主，我们这些日子我们一起都有讨论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总结以前所讲的到底十字架的道路，求圣灵启示我们。主啊，你启示我们，如果你不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我们在理智上知道，我们在实际上还是不知道。主啊，求主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恩主的手中，主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十字架的道理，你记得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吗？
若不死就不能生
呀，若不死就不能够生。十字架的道理简单的不得了，就是死了就生啊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，就必在
复活的形状上
与他联合。这个鼻子很重要，就是说在诗篇十六篇有讲到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你必不将他撇在阴间。其实这一段的诗篇事实上是预言到耶稣在阴间里死而复活，也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，他有这一个信心，他知道我死了我必会复活，他要借着死接赎了那从亚当下来的旧造的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有这一个信心，若不死就不生。所以我们要得到新生命必须先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巴不得经过这几课的学习，让我们能够非常的清楚，不是靠我做多少，靠我拼命的奉献钱多少，这个就叫做啊生命成长。不是的，要生命成长，若不死就不生。你如果不死，你不可能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涵盖内容。
繁体字版404页第二行到407页全文完，简体字增订版367页第七行到370页全文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57页第22行到158页全页完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涵盖的内容来读的话，请你翻开这个版本，你自己在上课以前先把这个读一次，把这些内容全部读一次，那以后我们再来看主题涵盖经文和这课文。好，我现在先讲一下主耶稣讲到他为我们开的道路啊，又新又活的道路。以后他就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5节，我们念一下来。
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
好，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讲。那么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9章23节到24节怎么讲呢？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
如果你看这节圣经跟上面一节圣经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多了两个字，天天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背十字架，是天天背十字架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到35节。
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
好，这是在讲什么呢？耶稣对谁讲？他上面第一个讲对门徒讲，第二个讲对众人和门徒讲，现在讲对，不是对众人说，现在一说对众人和门徒讲。因此主耶稣基督他今天的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个呼召是对所有的人的呼召。刚刚开始他可以对门徒讲，对不对？后来另外一个地方说对众人讲，那么也对众人和门徒讲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对一些已经愿门徒，就是已经愿意跟从耶稣的人，众人就是还没有到愿意不跟从，就是在那里听到的人。所以今天十字架的路是神对众人和门徒说的，就是对你是已经跟从主的，你也要听。你如果还没有知道要跟从主，也要听。主耶稣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所以我们现在讲主耶稣讲这个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主耶稣讲到要跟从主，他什么时候讲？那个当彼得，我们讲彼得他当他第一次听见耶稣是谁呢？安德烈，他的兄弟安德烈对他说，哎，我们说那个圣经所讲的弥赛亚我们遇见了，我相信是圣灵在彼得里面的工作，所以彼得和安德烈就很乐意的去看耶稣。那么当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讲道，人太挤了，所以他就上船去了，就是上了彼得的船去了。上了彼得的船去了以后呢，那个这个船呢他就跟他们讲道，讲完了道，那么就跟彼得讲了，就彼得那个时候不叫彼得，叫西门，他叫对西门说，你把这个渔网啊打到那个水深的地方。他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鱼，不过依从你的话我们就打吧。一打，哦呦，满船那个满网的鱼。哎呀，彼得到那一个时候认识，哎呀，你真是主，你真是万有的主，你真是主宰一切的主，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啊。他认识了主耶稣啊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就称对着这个让他来跟随吧，借着这一个神迹啊，来呼召他跟从耶稣。结果再有一次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以后啊，耶稣就讲到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叫人活的就是灵。大家都觉得这个话听不懂，所以大家都要离开。主耶稣也问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可以跟从谁呢？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逐渐的，先起头是听他的兄弟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，后来慢慢的哦，他看见了那个主耶稣行的神迹以后，他通过耶稣的神迹和教导，慢慢的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和启示，让他越来越认识你有永生之道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，耶稣有一次问人说我是谁，好，大家说是什么什么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 他认识了耶稣。所以我们好，当他认识耶稣以后，耶稣就说什么呢？耶稣就说，所以我啊要以后呢，我必须要经过受苦，被人杀害，三天要复活。主耶稣刚刚前面称赞他说这是神启示你的，后面呢当彼得讲这个话，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。我觉得这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认识主，什么时候是神的启示，什么时候我们活在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给撒旦留地步。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，不是说彼得是撒旦，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什么时候你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就给撒旦留地步了。所以说万万不可，这是必不临到你。他有什么权威讲，他有什么权威说万万不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给我们很重要。我这个我是题外话，不是在这里要讲的，但是我题外话要讲。我们中间神的工人们，我们做神的仆人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神对你有什么启示，因此你今天讲话有权威，绝对没有的。你那个时候前，我想这没有几分钟的事，对不对？前彼得认识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但是当耶稣一讲到我要被杀害，三天复活的时候，他说万万不可。我们何等恐惧战惊的在神面前，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一活在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，太危险了。主耶稣说撒旦退后去。所以主耶稣跟着下面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你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到底主耶稣这个呼召讲这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什么路。我们一般教会的历史是一部寻道史，第一个寻道者就是耶稣了吧，他是在十字架上。因整个的教会历史，在罗马的时候，天主教逼迫基督教啊，怎么样有寻道史，这个我大家都知道的。因此有一些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误解为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路。我们认为十字架的路嘛，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嘛。那其实是一般是比较多的是指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肉身要受痛苦。我自己过去一直比较认为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来看的话，确实我们包括我们的肉身是要受痛苦，但是十字架的道路远远要比这个广泛。因为主耶稣在讲到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是不是你天天都会碰到像罗马帝国那一个时候哦，来把你放在狮子坑里去，放在那个给野兽去斗，使野兽把你分裂，我们会不会天天这个？不会的，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。但是天天主耶稣说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当我们在听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你先求主让你先把自己的意思先放掉，先像我一样的过去认为为耶稣受苦，所谓为耶稣受苦，那就是为耶稣受逼迫，到监狱里去叫背十字架。是的，这是十字架的一步，但这个远远不是十字架的意义。你懂这意思吗？
行，
对啊，这远远不是十字架。如果我们只把这个定在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定在是去监狱里啊，是到狮子坑里去的话，到火窑去的话，那么我们并没有走对十字架的路。那我要说天天十字架，天天十字架没有火坑呢，没有狮子坑呢，没有火窑呢，那你十字架在哪里呢？对，没有斗鸡场，你十字架在哪里呢？ 主耶稣明明讲天天十字架嘛，而且实在主耶稣还在一个地方讲到要撇下一切跟从主啊，父母儿女天人，其实他是不是有叫你说不要管父母儿女？不是的，因为圣经里明明又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比不幸的人更不好，那这怎么平衡呢？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实在要求主能够启示我们，关照我们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套造就的计划，是借助我们里面读经祷告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，外面的十字架来造就我们生命成长。所以十字架的路是主耶稣自己开的，而主耶稣自己走上的，他要我们走上这条路。圣经里明明讲到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我们为什么走十字架？所以有一个弟兄讲，平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一碰到真的十字架，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那我们怎么来看十字架的路，怎么走对十字架的道路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，
走十字架道路心智上的准备和选择。一，要跟从主。
好，我们刚刚念过这个三处圣经，你看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主耶稣他没有像罪性一样的来瞎指我们。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本书附图的一二三，我们一我们讲到罪性是瞎指的，你不能动，你不犯罪也得犯罪。二，主耶稣他借着我们的求告主名，让我们与他一起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法。第三，我们讲到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主耶稣没有要我们你非要跟从他，他渴慕我们跟从他，因为到他面前得生命，这是一个喜乐的源头。神使我快乐生活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唱诗的跳舞的要说我的全源在你的里面，因为有了他的生命，你就会唱诗，你就会跳舞，你就会高兴，就会欢喜快乐。主渴慕把这一个路给我们，把这个生命给我们，所以他才道成肉身到地上来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得救重生了，那我们得到这个生命。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你当你回想你得救重生那个时候喜乐，真的觉得哎呀什么都不管，天塌下来也不管，哎呀真是快乐。好了，有了耶稣就比什么都快乐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有吗？
有
有，哎呀真是快乐，我愿意为耶稣死，我愿意为耶稣活，哎呀都快乐。好，当你得到这个生命以后，耶稣要你生命成长，要走生命成长的路。如果你仅仅得到这个生命，就像婴孩一样你得到生命，而你如果不长大的话，你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哦我真开心真开心，你生命不长的话，那以后你不会快乐了。你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，信耶稣到底怎么一件事啊，啊对不对啊，哎那个时候的快乐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哎或者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会碰到这个光景，这是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生命不长的话，你一个你不快乐，人家看见你也不高兴。我就讲过了嘛，一个婴孩生下来，哎呦宝贝宝贝宝贝弟兄宝贝姊妹，哎呦真宝贝，你做见证人家了。你如果生年还在那里讲这几句话，那人家看看你怎么都不长了，而且呢自己的个性跑出来了啊，尤其像我这种人，个性又骄傲啊，又暴躁又主观独断，自己的个性，那么现在就像人家说玫瑰虽然好看还有刺，那么这个是讲的好听哦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旧性情，我们来啊以为自己还很热心，你带着自己旧性情，大家记得吗？你记得我说前面讲什么比喻吗？讲到拉撒路
啊，
对不对？拉撒路他 从死里复活，浑身裹着什么？
裹尸布。
裹尸布，主耶稣第一句话是说什么？
解开，叫他走。
对，你怎么能够走呢？你一定要解开的，你不解开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走生命成长的道路，你以为在那里，哎呀，耶稣真宝贝，真宝贝，你还带着你这个裹尸布，耶稣一天到晚刚刚跳出来，当然大家都觉得你很好吧，刚刚信耶稣，哎呀，大家为你高兴啊，你死里复活了，你出死入生了，你得救重生了，哎呦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但是你久了，一天到晚就带了这个裹尸布在那里，你啊跳跳蹦蹦的，你说裹尸布带在那里，你可以正常走路吧？
不可以。
你想想看，裹尸布裹着，要么就是跳跳跳跳，要么倒在地上，所以人家就觉得这个人情绪或高或低，凭情绪行事。其实为什么？因为裹尸布裹在那里，他没有办法正常呀。所以你如果你不，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你不追求生命成长的道路的话，那你的光景就是这么可怜。所以有的人会不会，你听见人家讲过吧，弟兄姊妹，你听见吗？有人说，哎呦，看看你这种样子啊，特别是脾气暴躁的人啊，像我这种人脾气暴躁的，这里讲，哎呦，信耶稣真好真好，有喜乐，哪里嘛，发脾气发脾气啊，急性子，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好吧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哦，这样你想让人家说好了，自己先搞搞好，再来叫我们信耶稣吧。你听见过吧，弟兄姊妹，你听见过没有？自己先搞搞好，再来信耶稣吧。这句话的本身就是意思，你自己先脱去旧性情啊，我过去靠自己的克制自己啊，怎么样来忍都没有办法，纸也包不了火，狐狸尾巴要露出来，你根本就是发脾气的人。哎呦，过去我一听见人家说我发脾气，哎，你从哪里听见呢？你不可以讲哦，为着耶稣的缘故就包容包容了，不要讲我发脾气。你明明发脾气还不让人家讲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怕不荣耀耶稣。所以你今天你要想办法是怎么样不发脾气，你不是靠自己忍，忍一定忍无可忍，你不要靠自己在那个裹尸布上还要绑，绑就会没有用的，你有的就是骄傲，你有的就是败坏。所以你要走，有的人想讲信耶稣这么简单，怎么还要复杂，还来个守十字架的路，不是说一些信耶稣就得救了吗？当然信耶稣就得救了，就像等于说一个小孩子就是简单生下来，生下来你要不要长，你不长你自己苦，过了半死不活的生活。你说一个裹尸不裹的人一天到晚在外面跳来跳去的，你说人家看看你啊，是活人还是死人，人家看你也怕了，对不对？看你也怕了。 你看见过吗？这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祷告赞美耶稣，到哪里骂人骂人骂人，你看见过吗啦？啊，夫妻吵架，夫妻吵架，婆媳吵架，婆媳吵架，这里耶稣真好真好，好像这完全都是两件事情的嘛，信耶稣跟你生活都没有关系了嘛，完全错了，完全错了。我过去长久以来就是在这样的痛苦生活当中来挣扎的，我会讲道，我好像所谓的很会查经，很会劝人信主，但是自己就是这么的可怜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今天呼召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但愿我圣灵启示我们，让我们从心里说我要跟从主。你要不要？你一定，你看见这种，你有没有弟兄姊妹在我中间的同工们，你有没有活在这个可怜的光景里面？你有没有这里在传耶稣，那里在吵架，明吵架暗吵架不说了，有的人暗吵架他脾气很好，不会发的，在里面赌气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？你愿意这样吗？你如果不愿意，不要这种光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我们要不要跟从主？我们绝不可能带着这一个裹尸布 在外面绑绑他去跟耶稣的，耶稣说我不认得你，耶稣不要这种人跟从他的。你要，现在我们先问要不要，你要不要跟从耶稣？姊妹你说呢？
要。
要。好，但愿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但信了耶稣，让我还要跟从耶稣，我一定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一定要做一个生命成长的人，我要。弟兄姊妹，你说你在，你当你在听这个主耶稣在这里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你对主说我要跟从你，主我要，我渴慕要讨你的喜悦，我一定要走跟从你的道路，要这个心智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。
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
弟兄姊妹，当你把这个心愿献在主的面前，你必蒙神悦纳，你神会悦纳你要的心。但你放心，哎呦，我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吗？哎呦，我听你那个见证啊，人家那个，哎呦，我吃不下。你用不着怕，是照着你，神对每一个人有造就的计划，他是照着你本身的情况来造就你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你想，我不能像他那样，谁叫你像他那样？主今天问你要不要跟从他，你如果要，我们现在来一起把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。你要，你要，那就上算数了啊、哦，主就悦纳你的。好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你放心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哎呦，那个姊妹是那样的跟从主，不容易啊！我如果像她跟不上，你不要像她，你不是她。神对她有她的造就计划，神对你有对你的造就计划。因为这里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不是照她所无的，乃是照她所有的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主，我相信我把自己交给主。是照我所有的，主会陶造我，不是照你所无的。你不要去想这个人，想那个人，那样不得了，那样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神也不会领导你。你比方说，弟兄姊妹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刚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主观独断的人，我非常自高自大的人，我非常脾气暴躁的人，因此。你想想看，对待我这种人，你想对一个钢铁嘛，你如果是一个豆腐嘛，你就要动一动筷子，动动就会动它，调羹动动，如果是一个钢铁，非用锤子不可，你说对不对？神是照你所有的，不是照你所无的。也这句话是说，神是按照你的本相来造就你，神不是照做你他的本相。哎呦，从前我会想，哎呦，我为什么这样？如那个人那样就好了，不是照他的样子来讨造，来讨造你，乃是照着你的本相来讨造你。所以，若有人愿做的心，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献上要跟从主，那么神自己就会带领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三。
走十字架道路心智上的准备和选择。二，就当舍己，否定自己，倒空自己。
好，我们请念，就是那个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到两节。
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
舍己，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倒空自己，向基督完全的投降。那这样的话，因为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，你不要说很大的事情嘛，就是说当我人家委屈我的时候， 如果我活在自己里，我为什么要受你委屈啊？为什么我好好的要给你讲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一百个为什么？所以我们要遵从主。第一个事情，你要好了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要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要跟从主，你不愿意跟从主，你可以不要再听下面的课程，你可以不听的。但是如果你要跟从主，或者你预备我现在还没有要，你以后要也可以的，你再听下去的。你要跟从主，第下面的一件事情，你就要否定自己。好，赞美耶稣，他委屈我，一切临到我的都是主的美意，一切临到我的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这不是否定自己吗？我完全的投降。投降的什么意思？主，我知道你做的没有错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领导我，但是主啊，我知道你所做的没有错，这不是投降吗？你这个要受苦，为什么受苦呢？我这个人不肯给人家委屈的，那因此我这个苦倒不是说肉身啊叫我去丢在狮子坑的苦了，但我这个苦是什么？我在我的理智上面啊，我觉得很委屈很苦。弟兄姊妹，说个实在话，这个苦啊也不比丢在狮子坑里面的苦啊小。这就是我上次讲的一个姊妹讲，我们这里弟兄姊妹都愿意受苦的，进牢监进监狱都没有问题的啊，都非常愿意的，就是不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就是不肯放下自己的意思。真的，我觉得是这样有理由，他觉得那个有理由，大家都坚持在那不上下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放心，十字架不是阿 Q， 不是自圆其说，主做的都对都对，那好，那不对的也说对，你放心，不是这么一件事情。主他在天上地下，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他的宝座立定在天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一切临到你的，我们说主啊，一切都是造就圣洁品格的，不等于对方这件事情对。我们说对是指什么对？
指神的旨意是没有错误的。
对是指他是造就我圣洁品格的对。你比方说，我讲过很多次了，犹大卖耶稣对不对？
不对。
但是在神的旨意里对不对？
成就了神的旨意。
对，我们讲的对的是，哦，耶稣就通过这样就成就了神的旨意。我们说是为着造就我，为着成全神的旨意，这是对的。而这件事情不一定对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哦，你说都对都对，哦，那这个他骂人也是对，哦，他怎么样，他委屈我也是对，哦，他怎么样，他是不是我们没有说这是对的？我们说造就但以理，他们把他丢在狮子坑里了，那么我们对但以理说，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他美意什么？美意他相信主有权柄会管，主要借助这个把他造就的更圣洁，他美意知道主自己负完全的责任，这个是主的美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分开，不然的话就觉得，哦，那我们没有道理了吗？黑的也说成白的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没有说对。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一句，魔鬼也是神手中有效的工具，神可以使用魔鬼来成全神的美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水星十字架的道路的心智上的准备，就是什么？就当舍己，否定自己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在科西马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在科西马利园的祷告，然而不从我的意思，自从你的意思。你可以祷告，主耶稣说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个杯拿去。当我碰到一件事，好，比方说我疾病，主我何等渴慕我不要生病，但是然而不从我的意思，是从你的意思。我今天对我这个行路非常不方便的人，哎呀，我最怕的是走扶梯跟下雨了啊，下雨下雪了，因为走平路我没有问题。好，今天啊下雨了， 啊，我今天啊，今天这下雨了，今天下雪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很渴慕不要下雨下雪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你没有不可以祷告，你尽管祷告，但是你心态上是不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，舍己否定自己，不是我的意思是一定对的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的。主啊，我向你下服。啊，大家会唱那一个诗歌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。这让我们真的，若有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，你愿意走十字架的路吗？在心智上准备舍弃，你否定自己，你如果要跟从主，你就要否定自己。我希望当我们在操练这一个过程当中，有100个不合理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谢谢主，都有主的美意。否定自己，好，我们否定自己，念哥林多前书第9章27节。
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这一节圣经，我是攻克己身，这句话其实就是否定自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在这里保罗把我和己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其实是说我们在这里一直用我们活在我里面，其实我们活在我里面就是叫己了。所以主耶稣说舍己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，那就是意思什么呢？当我活在自己里面，就是己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，那我们的人，我活在自己里面，我是什么？被什么？
罪性控制。
是，出来的一定是什么？
罪行。
一直是败坏，是以我为中心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攻克，原文是做摸黑，那也就是说，我摸黑我自己的身体，就什么意思？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。你懂不懂？我就是搞不好的人。我什么时候己身？你活什么时候活在自己里面？我就是败坏。我是攻克己身的一句话的意思。我活在自己里面，我就是败坏。所以我要叫身服我，意思说让身体服在这个我是表明与基督联合的我。我应该要叫身体服在我与基督联合当中。那么这样的叫身就服我了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说舍己，在舍己里面就是摸黑自己，我否定自己，我这个人就是搞不好的，我这个人什么时候你活在自己里面，你什么时候就是搞不好，因为你被罪控制，你出来的就是以我为中心，甚至于我们连做见证还是以我为中心。哎呀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约翰福音当他讲到安德烈去找他的哥哥彼得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约翰有2个门徒，他听见了施洗约翰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，对吧，要除尽人的罪孽的时候，有2个人就跟了耶稣，一个是谁？安德烈，就是他去找哥哥。另外一个人是谁？有人说是约翰，是门徒约翰，因为他谦虚，他不讲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圣经上没有讲另外一个人，你知道，只讲2个人都跟了耶稣。一个是安德烈找到西门，另外一个人没有讲。就那，所以我们一个人不，我不是一定要讲这件事，我只是讲我们常常做见证，我们常常都是来高举我。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不肯舍己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的人，一定到他有问题的时候，当人家委屈他的时候，他气死。为什么气死了呢？因为都是他的功劳嘛，他功劳这么多，结果你还要这样讲我啊，结果苦得不得了，有没有？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，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为着主受了很多苦，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的在那里做事，因此当他受到委屈的时候，那个己就大发作了啊，好了，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，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做了这么辛苦你们还怎么？因为他本身当他在做的时候他不是舍己的，跟从主不是舍己的，因此他就觉得很受委屈。好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我是要摸黑自己，尽量的要摸黑自己，就是什么呢？要舍己，要否定自己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当我什么时候活在己里面，活在自己里面，我就是败坏，我不能够来荣耀主，我不能够侍奉主，这个己是不能侍奉主的，必须让这个身体伏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我里面，有清楚吗？
清楚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念第三个。
四吧。
哦对，好，心智上的准备。
四，走十字架道路，心智上的准备和选择。三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
好，我们刚刚说这个，第一，我们讲到我们要什么？
有心要。
要。第二，我们讲到什么？
舍己。
好，第三，现在讲什么？
背起。
好，你舍己以后，我们前几课讲到什么叫背起，就是将你所碰到的事情举起来。好，现在人家委屈我了，他委屈我了，那你要将这一件事情举起来，举起来下面是什么？
跟
从主。我前面讲过，我现在还要讲，你不要将人家委屈你的事到处背了，这件事你倒是背了，背了这件事什么到处讲，这个电话张三，那个电话李四，为什么人家要委屈我啊？你要帮帮我忙啊，要帮我解释解释吧，我做的这么辛苦了，人家还要委屈我啊，这个不叫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这是叫背起十字架到处讲。若有人要你要不要跟从主，你就当舍己，你就要否定自己，是的，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，你就背起将人家讲你的话，将你的十字架，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什么叫十字架，一切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事，当你把它举起来，主啊，什么叫跟从主？跟从主就是主啊，跟从主就是仰望主，求告主，高举主，赞美主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叫跟从主呀，你跟着主后面怎么我一直跟，那就是仰望主了，那么求告主就是一边跟在后面，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，那就是主啊，对不对啊？求告主了啊，哦主啊你有办法，主啊主啊，你就是跟嘛，所以跟眼睛就一直跟。我非常欢喜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良人对那个女子，他说求你调转你的眼目，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女子一直跟着那个良人，跟到那个心啊，那个良人的心啊都给他弄，这个乱的意思是好意不是坏意啊，你懂吧？意思他一直跟着两人，一直跟着那个两人都高兴着嘞，简直是哎呦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你就不要看我吧。其实这一句叫你不要看我的背后就是，哎呀，我要因着你看我，我心满意足，你懂吗？所以求主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心智，跟从主的心智，我们。不但我们当然跟从主要舍己，你不舍己就你跟不来了。我刚刚不是说吗？人家一委屈我，哦，谢谢耶稣，我是败坏的。他讲我什么事？是的，主啊，我不要活在自己里面，我要因为我要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主啊，我要向你是活，向罪是死。主啊，一切都好都对，那你就跟从主了。那你东讲西讲，你哪里是跟从主啊？你是跟从张三。你去找哪些跟我比较情投意合的人，臭气相投的人，你先去找一找他，跟他讲一讲，那么人家在安慰你那更不得了了，人家在安慰我的话呢，那我更是要跟从人的。你看张三都讲我对的，李四都讲我对的，我都是为主啊， 怎么怎么怎么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对。
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要舍己，那背起十字架来主啊，仰望主，赞美主，求告主。当然我上次讲过啊，一个徐伯伯啊，人家没有为他开车，他请人家为他开车，人家没有开车，他说赞美主，哎呀我真佩服了，我很羡慕了，感谢主。当人家做不到的时候，人家没有如约来给他开车的时候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哎呀这个跟得多好啊，这个跟从主真的是主的眼，主的心都会乱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呀求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临到我的事情，主啊他委屈，他给我试炼。一个姊妹讲得很好，哎姊妹啊姊妹啊，今天神又给我一个金子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信心经过试炼就比宝贝的金金更宝贵嘛，就比金金，比火炼的金金更宝贵。他就说感谢主，主今天又把一块金子给我了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让我们看今天天天的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，要脱去我们的旧心情。如果跟你臭气相投的事情都得合理合理的话，你怎么脱得去旧心情啊？一定是要跟你违背的相反的，你才能脱得去嘛。哦，
五，十字架道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：一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拿起或举起天天所面对不如我意、不合我愿的人事物。
对，这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以这个十字架有不可分割的这两部分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感恩。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搞不清楚，因为人家就说走十字架的路，到底走十字架的路我也没搞懂，自己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，反正就是为主受苦嘛，就是走十字架的路，打混账。我感谢神，圣灵自己把这个真理教导出来，十字架是分成两个不可，走十字架路事实上是有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你说对吧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那这是要走十字架的心智了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这是第一部分，就是把这件事情举起来，这是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是自己的十字架。好，
十字架道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：二，跟从主，认定耶稣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，与他联合，与他同死同活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的意思。
好，第二部分跟从主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是天天背起，我每天都有的呀，你一天很多次嘞，很多人说很多次嘞，是很多次呀，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嘞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今天哎呦怎么肚子泻了，哎呀我今天哎呦怎么头很痛啦，啊这因为我还要做很多事嘞，我头痛啊，这就是你十字架了。好像你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啊，一会儿哎呀怎么没有电灯了，我看不见写字了啊，等等，反正天天有十字架。天天的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什么关系呢？
跟从主的时候就联合在一起。
对，你一叫主，主啊，你仰望主，你赞美主，你高举主，你求告主，你就在后面跟的时候，你就跟主的十字架就什么，主啊我与主联合了，你的十字架就与主的十字架联合，与主同死同活。所以太容易了，是没有叫你真的叫你背，就是你把你这件事情交给主了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，你一交给主了，是主自己经历的，你根本没有经历，你与主，主啊我就与主同时，主啊交给你交给你。所以我们祷告祷告到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。哦，不过弟兄姊妹，我自己个人感觉单纯的求告主和认定他是主，仰望主，赞美主， 这个仰望主、赞美主、认定他是主啊，比单纯的求告主啊比较容易同时通过。也就是一句话，比方说他委屈我，我今天受到一件事情的委屈，哪怕这件事情是我对的，他完全委屈我、误解我，当我受到这样的时候，哦主啊，我求你救我脱离自己，主啊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是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。也有的时候一求主救我脱离的时候，也很容易就与主同伙了。但是如果这样，哦，感谢主，一切都是超级我的，主你不错，谢谢主你不错，这个有的时候比前面更容易走，懂不懂？跟主发生，跟从主啊，就是一个是单纯的求告，一个是仰望主，认定他是主，来赞美主，这都是跟从主的实际。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效果。容易与主同时同活，认定了他是主，比方说当他委屈，主啊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主啊你是统管万有的主，主啊你负我的责任，你是造就我的主，我相信你所做的都不错。这个比较容易的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当你求告的时候就是与主同时，你这样讲的时候与主同时必与主同活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要讲的大家请注意，我们走十字架的路，哦，你什么事情你都不管，你就是求告。你求告，你为什么求告主没那有效果？因为我必与他同活。我们常常说，为什么你欺负我？你以为我信耶稣好吃吃啊？你不肯走十字架路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是不相信我一求告必与主同活，我不相信主会负责任。我自己经历了很多，当我在这里走求告主的时候，哎，以后这事情啊应该解释的他都会解释清楚了，不需要靠我解释的，一切都很清楚了，应该要怎么样的甚至人家要跟你道歉，人家也跟你道歉了，或者是这样，这个不是靠我学习的能力，是靠求告主、跟从主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对。
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十字架，它一定要跟主发生关系。我天天的十字架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个例子，十字架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左右有两个十字架，这个一个左面一个右面，一个右面的就说这个人，一是讲到耶稣，他是他这个人没有犯罪，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，你看他求告，他与耶稣的十字架发生关系，所以主耶稣说你今天就要与我在乐园里，他复活了，与主同时同活。而左面的十字架呢，那个强盗，那个强盗他不说，他说哎，他也像人家一样的讥笑耶稣，当然肯定的他没有复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，你的十字架一定要跟主十字架配在一起，一定要跟从主、仰望主、认定主、求告主、高举主、赞美主。很可惜现在有很多人，当他碰到很多事情有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他就希望从人那里想方设法甚至于说通过媒体要来想方设法，其实这不是十字架道路，这不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你就跟主十字架你才有意义，你受的这个十字架才发生效果，不然的话你这个是白受的，浪费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受到十字架天天的十字架，我们必须跟主发生关系才会同时同活。如果说你不与主发生关系的话，你其实我刚刚说你到处讲，你背起这个十字架到处讲，你其实闷死冤死你都不会活，你就死了算数了嘛，你还什么？你这样的话你讲下去越讲越沮丧了，你越讲越灰心了，你都要忧郁症都要生出来了，你多几次十字架你都要忧郁症了。所以你今天当你如果是跟主的十字架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 主耶稣在这里说啊，当我们与主的十字架发生关系了，人家说完了完了，耶稣说成了啊，那我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。我你什么时候经历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？当你与基督同活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我喜了，我很高兴。因为什么？结果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不是用自己身边的方法，你不是用这个方法，但是主复活的大能会管住这一切事情。当然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急，我下面几课就要讲到生命圣灵的律。你不要急说哦，那什么事情都祷告都祷告，我不要讲话，我的责任和本分不要讲话。我没有叫你不要讲话，我也没有叫你要讲话，我们就是说让主做主，你跟从主，主吩咐你讲话你可以讲，主吩咐你不要讲你就不要讲。而就是一句话，当你一碰到十字架，你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你第一件事是我活还是主活？你一求告，你就是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基督耶和华一做王，世界就得坚定不得动摇，你放心。一基督一在你里面做王，事情就解决掉了。你懂我意思？不是叫你好像这么委屈不给你讲话，好像就叫委屈死了，不是的，乃是叫你死他的那里活。大家有一次，哎呦，我哎呀，因为有事工上的需要，我要打字，哎呦，要打的东西多得不得了，背是痛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在想，可以节约一点吗？因为人家叫我打的，我想你这可以少写一点吗？你为什么讲的这么啰里吧嗦啊？当你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你举起十字架来发怨言，你不是跟从主。后来哦，圣灵提醒我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这么多就这么多，啊主啊，一切你做主，一切都在你手中，太奇妙了。那个喜乐，喜乐的不得了，我字也打好了，背也不痛了，也没有事了。今天不是叫你不讲话，乃是让这件事情领导不要你做主，让耶稣做主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。
七，面对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只有跟从主和主的十字架发生关系，才会死而复活，彰显无穷生命之大能。如果面对所临到的事，你气死、愁死、闷死、怕死，这些死是不会复活的。
对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。好，我们念第八。
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我们将自己天天所临到的十字架及所临到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，告诉主，高举和认定神的主权，就与主的十字架联合，而实际经历与主同死同活，基督的生命、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。我们随从主一步一步的引导，也就不断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
对，我们现在要强调的，我们世上的人所看的啊，我们自己也常常没有信心的认为十字架就是死，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十字架是同死什么？
同活。
同活。很多人说我怎么死了还没有活了，我说你根本就没死嘛，你死了就不会想我死掉了呀，因为你是假死，你是假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祷告祷告到主啊，我认定你，认定你，感谢你，这件事情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赞美耶稣，你祷告到里面会动一下，好像会觉得哦，完全都祷告好了，好像就是交给主了，你那个里面你完全没事了，那个时候你就与主同时同活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
是，
而不是你就祷告一下，哦主，我将这个事交给你，哎，看看还没有活吗？你这个还没死嘞，你假装在那里死，眼睛闭着在那里死，一个眼睛还在那里看，你这根本就没有死。你不要预备活，你就预备死的话，他自然会活。若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同活。这个是蛮宝贝的，慢慢的经历啊。
九，走十字架的路，乃是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 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
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在我们的表面上看来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胁的话，你委屈我，我不还口。但是请注意，最主要的是心态问题，心态舍己的问题。你如果表面上不还口的话，里面咕噜咕噜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你也不是，我们不是世上的人，说逆来顺受啊，或者是一团和气，我们不是的。我们可以不还口，受害不受威胁的话，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以十字架为基础，是什么？我与主同时，必与主同活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如因为这个是说我与主同时就在罪上死，我与主同活就在义上活。当我这个事就是我不想，我都不想，我不想，就是像有一些地方他的比方说有保险公司，人家车祸的时候，保险公司就跟他说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上报给我们保险公司，让我们保险公司来处理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当然十字架远远超过这个能力的。那么所以当你发生车祸的时候，你不想而你上报，这是不是表明了软弱？
不是，
这是根本不是软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表明你的方法、方式、方法的问题。所以我在这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胁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交给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交给主就经历了，我交给主，那就不要我做了，不要我做，让主做了，这就是叫罪上死就在义上活。那么我现在话讲回来，如果你不是交给主的话，委屈的话，一个你在里面咕噜咕噜，这当然不对，这不要讲。外面为什么你要委屈我？我都的，你那个时候是我跑出来了，我一跑出来你就在罪上活，你出来的一定就是吵架了，一定就是自我为中心。当然在这里讲到一句，但下面更多的要讲十字架的本身。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有十字架的路？为什么呢？这是神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，因为要你脱去旧人。你比方说人家委屈我，像我这个人是特爱讲理的，特别爱讲道理的。那么哦，主，我把这事交给你，你委屈我，我不讲理，我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受威胁的话，我刚刚说过，这不是我软弱，我乃是交给主，让主在义上活，就是让主去活，主你去处理这件事情，主自己去管这件事，主自己如果觉得需要把它理清的话，主自己会让它理清嘛，对吧？不需要我去做嘛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好，对我说来，我不讲不讲不讲，人家委屈我，我不讲。慢慢的，你这样是不是你在罪上死，我就脱去了爱讲理的旧心情？
对，
这样就慢慢。所以如果说一个人要脱去旧心情，非得走十字架的路。你不走十字架，我从前也很恨我自己的骄傲，我非常恨自己的暴躁，非常恨自个自高自大。你怎么来？你打他。我记得我曾经看一本书说，像动物一样的，我这个脾气像狮子老虎动物一样，要跟他打，你打得过吗？你永远做不好。你只有走十字架的路，借着神天天为你安排的十字架，你顺过去，你高举主，我不想交在主的手中，主自己处理，你才能够慢慢。我们记得涂山那个本书附图的涂山，当你一直在下面的一条线走的时候，你慢慢的是不是脱去上面了？
是，
你的罪行就出不来了嘛，你救人的状况就出不来了。所以神是用脱去法来脱去我们的旧人，神不是用我来打，我跟我骄傲，哎呀，主啊，捆绑骄傲，让他不要骄傲，或者不是用这个方法。神通过每天的十字架，我顺顺顺顺， 慢慢来脱去我的旧人。好，
十走十字架的路就是顺圣灵靠圣灵而行的路，也是求告主名的路，是信心的路，也是赞美的路，等不同方面来讲同一件事情。我们是通过顺靠圣灵，求告主名，高举主名，认定神的主权，信靠主等方式来达到他必兴旺，我也就必自然衰微，而与主同死就必定与主同活，也就是向罪死，向神活。
好，请等一下。所以我们说其实什么叫做顺靠圣灵而行的路，当然我们可能在这里还比较抽象一点，我们下两课会讲到生命圣灵的律，就讲到顺靠圣灵。但是我现在请问你，什么时候圣灵开始工作？
就是当我们求告主名，高举主名。
对，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当我们一求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工作了。所以我们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不是说是求告主吗？我们来念诗篇37篇第五节，
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
所以我们将我们碰到的事，哎呀这是怎么办，那是怎么办，哎呀这是倒霉，那是怎么样，当你把这个事交给耶和华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每天你有没有难处？你今天当你在听课的时候，你是带着忧虑吗？你带着烦恼吗？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你用十字架的道路，你走十字架的路，因为你终于当你死了，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要彰显了，你完全的放掉了，你彻底的投降，就我完了，我什么都不难，当你完了他就成了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，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对，所以事实上讲的简单的不得了，十字架的路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呀，凡事谢恩，每件事情我感谢你，主我谢谢你，哦主啊，一切都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想凡事谢恩的最大谢恩是什么？最大谢恩谢什么恩？好像说凡事谢恩，我今天脚摔断了，比方说我谢恩，哦我明天头痛我谢恩，那么你谢什么恩呢、啊、你感谢什么？
凡事都有神造就我们圣洁品格的美意。
阿们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常常谢不出来，为什么谢不出来？因为我不否定自己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不灵嘛，我今天头痛这对我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懂不懂？我今天我要录音，我今天要讲课，我头这么痛，我怎么讲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感谢吧，我相信都有神自己造就我们的计划，都有主的美意。当你这样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时候，自有主运让你同时同活。诶，我经历太多，我说很实在话，弟兄姊妹，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我常常头痛，我真的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，哎呦头晕得不得了。但是当你感谢主，一切都是造就我的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当你一赞美完了也不晕了，也好了。所以今天最大的感恩不是我看得见好处感恩，你会看得见好处感恩是的可以，但是我们更远的，那就是一切都是会造就我，一切都是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我旧人里面比方说头痛不能录音，比方说新人呢、啊、头痛主的恩典够用，赞美主都好，不头痛阿妹，不头痛阿妹，赞美主谢谢主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，最大的恩典给我们感谢的就是一切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最大的恩典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，神既然许可，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世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，一切都是造就我的，这是最大的感恩。 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不明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我的神总是对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再念一节圣经，跟凡事谢恩一样的一节圣经，腓立比书。
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
是，所以我们刚刚说十字架的路是求告主名的路，当你凡事就是交给主了啊，我不知道这是，所以我刚刚说弟兄姊妹，你会有一个困惑的，就是我交给主了还没有解决，所以我刚刚说不仅可以求告。好，我们下面看求告主名字，还有是可以赞美的路，我们可以走赞美的路。我们在以后我们会讲到赞美的时候啊，当保罗希腊困在监狱里啊，赞美神，你们要赞美，我们以后会讲到什么叫赞美。赞美他是认定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，赞美高举他是荣耀的王。哦，主啊，你是好处的源头，你是荣耀的王，让人家委屈吧，赞美耶稣，是的，都对的，哈利路亚。你赞美的时候，我比有的时候会比单纯的求告啊，容易来经历与主同时，容易啊。你越认定他是怎么样一位主，越认定他的爱，你越认定这一切，就更容易与主同时同活。好，
他必兴旺，面对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。我必衰微，与主同死，必与主同活，复活的大能彰显。
好，我们上面讲到说，当我们一求告主，一高举主，一认定神的主权，信靠主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他必兴旺。主啊，这就是他必兴旺，对吧？当那个主在前面走，我们一碰到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我们其实就是认定他了。哦，主啊，你有办法，主啊，不要跑，我跟你，主啊，这就叫他必兴旺。啊，当他兴旺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自然衰微了？
是，
因为什么？人家就说，哎，你不要靠自己了，你去跟主好了，对吧？这些事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我欢喜埋怨、牢骚、发怨言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兴旺了。哦了，不要埋怨了，你就跟主讲，那就是他兴旺，我怎么样去衰微？好，
十一，
我一衰微呢，就是与主同时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要埋怨了，我跟主。事实上，主啊，当你叫主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是死了？所以你记得吧，我从开始到现在常常讲这一句。我们是怎么与主同时的？
求告主名。
对，我们因为求告主名，让主兴旺，我衰微，达到与主同时。弟兄姊妹，不要，我希望上了这课，不要说我死不掉，没有叫你死，是叫你求告主，叫你认定主，叫你赞美主。当你认定主、赞美主的时候，主就兴旺，我就衰微。好，当我与主同时了，那以后与主同活，复活的大能就出来了。啊，你心里充满了喜乐了，哦，你这个事情也就自然解决了。所以你有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与主同时，与主同活，复活的大能彰显。所以有的时候，过去我很错误的认为。我先要兴旺，如果怎么样我先要衰微，我怎么让主从我身上彰显呢？我自己要衰微，但是我没有看见我怎么衰微，他还得先兴旺，这非常重要。先他兴旺，我衰微，与主同时同活，在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。
十一，走十字架的路，通过顺，靠圣灵而行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好，请念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。
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所以十字架的路，当我们说按表面上说，当我们一面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主啊主啊主啊，当我们我们这里叫主啊，事实上就是圣灵在那里工作，所以我们就顺过去顺过去，我们做不到顺不来就靠，就是主啊救我主啊救我，我们就顺，我们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嘛，所以当我们就不断的呼求主，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那我因为我主啊主啊主啊，我就与主同死了，同死到你真的死了，不是啊主啊交给你求你怜悯好来看看怎么样，不是这样，而是真的就是好主我都完全交给你，那就死就发动了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就显出来了，人家就看出来很奇妙。弟兄姊妹，我说很实在话，我这么败坏的人，这么骄傲的人啊，这么自高自大的人，我非常的感恩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十字架的道路在我的身上让我开始走了，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不一样了，所以很多人现在也来走这条路，是觉得你走的是跟从前这个，我从前啊，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叫我吃老虎的，那就是可见我多凶啊，我有这么凶，我这么败坏的人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十字架的道路在我的身上彰显了。所以当你是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显明出来了，就是说当人家骂我的时候，我这个人最后一句话都是我的，我会饶你吗？我根本不会饶你的，我总会要赢过你。但是当被骂不还口，说还不受威胁的话，哦主啊我感谢你，当这样的时候，生就显明出来了，人家在你身上就看见耶稣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话，为什么我们家里另外一半没有信耶稣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讲过这个话，哎呀很可惜我一半没有信耶稣，他们在外面热心的不得了，我说有没有死在我身上发动？我们为耶稣做的不得了，结果我说你的丈夫可能看见的，信基督教除了损失一样还有什么？损失时间，浪费钱，你还要奉献啊，家里的事不好好做，他没有觉得耶稣在我们中间，人家看不见耶稣，你跟他说有耶稣啊有耶稣啊，那你的耶稣还在天上呢、啊。所以有很多人欢喜说道成肉身，耶稣有没有从我的肉身当中被彰显出来？你身上有没有带着死？你如果要耶稣，你用不着给人家解释说耶稣的真实性，今天死在你身上很不可在你身上彰显，你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不是死，而是带着耶稣的死，一般自己死了好像我气死，这个耶稣的生显不出来，你必须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死，你一定就很敬虔敬畏的态度，人家在讲的时候，你就是哦主我交给你，你是主，你造就我，你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耶稣的生就从你身上彰显，人家在你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，哎，别人就从你身上看见耶稣了，人家就信耶稣了。今天很可惜，有多少同工们弟兄也好姊妹也好，我们在外面热心的不得了，你另一半为什么不信？另一半为什么不信？看不见耶稣，你死没有在你身上发动，在外面你为耶稣做得很辛苦，跑到家里发脾气啊！你家里讲什么？哎呀我今天在教会做这么多事，你还要做什么？你少找我麻烦，你不要找我麻烦。好了，人家看见的在外面做办事，在家里发脾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今天你怎么让耶稣的生显明出来？你带着耶稣的死，你怎么让耶稣的生在人家身上发动？ 死要在你身上发动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圣灵的大能，让圣灵来做。你一直劝他，你快点信耶稣啊！哎，你怎么讲了？讲话不算数，你不信耶稣，人家信什么？信我妻子的耶稣，我妻子的耶稣是使我损失，损失他要浪费时间读经祷告，他要浪费金钱去奉献啊！他家里家务都不能做好好的，也不能够怎么样？人家觉得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就是这个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嗯。
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路乃是让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是耶稣的生显明。只有走十字架的路，你才能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人家才看得见耶稣呀。你不要假惺惺的，哎呦，很有爱心，这个人生病嘛我去看，那个人嘛我去怎么样，你假惺惺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信耶稣也做得到啊，人家实际可能做得比你还好一点的。今天是要耶稣的死，你带着耶稣死，耶稣的生显明，让耶稣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不发怨言起争论。好，
十二，走十字架的路的结果，一方面神按他复活的大能大力，在我们所面临的人事物上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成就一切。
哎，你放心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这里这怎么办，神的大能大力啊，神的大能大力。你想我一次生病生得很重啊，血压嘛高得不得了，血压高得不得了，等着又发烧。那个我有一个特点的，我这生病的时候不欢喜人家看的，那个因为你血压又高又发高烧，你根本不能讲话，哎，讲嘟嘟嘟嘟讲一两句话都讲不好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你弟兄姊妹很有爱心，从外地来看我，还外地的白天还车子还不到，还到晚上来看我。那么连着两批弟兄姊妹晚上的一批几点钟，一批几点钟来看我，我心里在想，要我死啊，我这个血压又这么高，又发烧，耳朵又听不好，我又不会讲话，你还要来看我啊，我心里在想。弟兄姊妹请原谅哦，我真的是病得很重，但是里面马上就是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死就死了吧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真的死就死了，我也真的预备死了，因为我想这下血压突一下高的大概就是马上中风了。我心里在想，你当你真的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身道发动了，人家跟你讲话，第二天你知道吗，我血压就此正常，就此好了。哎，这种真正叫复活的大难，除了复活的大难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你真的没有办法的。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我当我讲这个见证的，当我预备这样讲的时候，别人就在旁边呢，就说，在你家里的姊妹们也应该告诉别人你身体不好呀，你怎么现在问题是没办法告诉人家就来了呀？那你怎么样了？人家而且赶远路来的呀，来看你了，那你又怎么样了？这个就叫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生就显明了，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。哎呀，复活的大能就在这里彰显出来，别人也一起蒙恩典，感谢主。所以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会经历复活大能的彰显。第二
方面，借着接受顺，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，逐渐脱去旧性情，逐渐脱离自我中心，逐渐以神为中心。
我们这个人真的脱不了我的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在我里打转？你只有经过十字架，你就是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就这么顺过去。你就是比方主在前面，你顺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脱离我了？我本来在这个地方，我跟着走的话，我是不是脱离我？所以一个走十字架的路， 道路的人会越来越看见自己败坏。你不走十字架道路，一直在我这个里面啊，原地踏步啊。你虽然做很多事，一直在我里面，你看不见我的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对嘛。你只有朝前走的时候，你回过头来，哎呀，我才不对，才发现，哎呦，我是何等以我为中心。你懂啊？好，所以第一，你经历十字架会经历复活的大能，神的复活大能会处理一件事情的。你与主同时同活，他复活大能，他会来处理一件事情。第二，那就是说你慢慢的脱离自我中心，脱离旧心情，好，慢慢的转到以神为中心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今天已经完全以神为中心，但是至少你在这个路上走。好，第三
方面，顺的结果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穿上新人。
对，我们当我们跟着耶稣走，跟着耶稣走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本书附图三的下面，当我们在这个山下面走走走走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出来的就是义行了？对不对？你本来我是要骂人的，我本来是要发怨言的，但我跟耶稣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我慢慢就脱离了自己，脱离自己，因此慢慢的律法的义就达到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要达到律法的义？一定要达到。神律法的标准要达到，一定要达到，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，乃是在圣灵的顺，圣灵顺顺顺顺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
只
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好，所以走十字架路有三点，你现在能总结三点吗？
第一，就是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他复活的大能大力必成就在我们身上，
会处理一切事情。
对
不对？就是我今天碰到的，不管是怎么无理，不管怎么样，神都会来解决。
嗯。第二，就是我们越来越接受，就不断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能够脱离自我中心，渐渐的能够脱去旧心情，以神为中心。
先讲是这样啊，当我们顺顺顺顺的时候，就脱离自我中心，因此就认识自己的败坏。
是
一个不脱离自我中心的人，不会认识自己败坏的。一百个自己都是好的，一百个都是对的。你只有走顺顺顺靠圣灵，顺靠圣灵，十字架的路，十字架的路就是顺靠圣灵的路嘛，就顺顺顺过去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就会认识自己的败坏，慢慢的从自我中心逐渐的在转向以神为中心。第三点，
神的结果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，穿上新人。
哎，对，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就达到神的标准了。哎，律法的义就达到，所以我们没有可能靠自己来达到神的标准，靠自己去苦守去做，怎么做不到。好，
十三，对十字架的态度，信而顺服，顺服更顺服，凡所行的不发怨言起争论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以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
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走十字架的路吗？你会觉得说，当我受委屈，当我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这么软弱？但是你到底，你处理一件事情是要你自己处理，是己来处理，你还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你处理？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让基督在你处理，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着。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与主同时同活，复活的大能彰显。你是要让复活的大能彰显，还是要你自己做？你比神聪明吗？你比神强壮吗？你比神刚强吗？基督这里讲，基督的软弱总比你刚强，他的愚拙总比你智慧。你让基督做吧，让基督做吧，让基督做，你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，就是让我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、更密切。当我来做的时候， 那你就是就我活在肉体里面被罪控制。好，
十四，十字架的路是一条一生之久的路，雅各书五章七节。弟兄们呢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呢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
所以他说忍耐直到什么？直到主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条道路是一生之久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，我这个走完了，没有的。所以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就表明他不会走下山的路。就是说我们生命长最多最多你能长得跟基督一样吗？哪一个人可以说跟基督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路，天天背起十字架的路。
恶是容易担子轻省的路，这是一条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的路，也是一条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的路，这是一条充满赞美歌声的路。
对，我特别讲一句，就是说你其实觉得很容易嘛，凡事感恩嘛，对，一切都是让主做嘛，又不要你做嘛。所以我为什么主耶稣说回转变成小孩子，小孩子什么都是爸妈管嘛，他都不要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认识，因为为基督的缘故，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，就是这个，其实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软弱凌辱逼迫极难困苦，就是按人看来你怎么这么软弱啊，好像我受到羞辱啊，人家家里你也不睬呀，但是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软弱，就是好我把一切交给主，什么时候
就刚强。
对，所以我们说献上感恩的心，那首诗歌说他使软弱变成刚强，他比贫穷变成富足，就是说在我们这边我们贫穷，他是与他联合他就是富足，在我这边我是软弱，在那边与他联合他就是刚强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事实上当我们走了这个，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感恩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节到十节。
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属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。在那里必没有狮子野兽，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遇不见，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
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主为我们开的一条路。当然在这里段圣经是指千年国度，其实千年国度更最主要的，对我们今天来说，神的国就在你心里，那就是什么？基督掌权。当基督掌权，这里就有这么一条路了，这条路是圣路，其实就是十字架的路了，污秽的人不得经过。哎呀，我很欢喜这一段话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倒闭。凡事谢恩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十字架的路。感谢主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十字架的路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和诚信来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真的起来就走吧，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的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跟从主，这样按人看来失去我的生命，事实上新生命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，新生命成长。如果你不肯失去自己的生命，不走这一条道路，你反而失丧生命，反而失丧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第二课讲到基督教基督徒的价值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神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，他跟主耶稣完成了这个救法，十字架的救法，让我们就走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 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新生命也就成长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背诵经文。
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嗯，好，那个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大家自己可以去念啊。好吧，这个我觉得要背，真的，我们哎呀，你怎么不信耶稣了？我们有的时候很急劝人家信，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在别人身上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是耶稣的生显灵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十字架道路，求圣灵你启示我们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到你的面前走这一条道路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说起来，我们走吧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